啊，我现在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啊。我在想说，我们这个道行般若经哦，是来的是很辛苦啊。你要知道，是他们这些人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你不要想说前面一关没烧掉了，现在就是啊高枕无忧啊。后面还有很多的，好像这个什么真那个什么恐怖小说一样啊。当时他们是怎么样子战战兢兢的在这部经典，因为他们都要算准说。我们现在要这样做，人家要怎么阻止，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在人家阻止之前要怎么样走，所以他都能够算准说，他们这些小乘的学者想说，如果是朱士行的话，他一定自己高兴嘛，二十几年等的这部经自己带回去，那么朱士行他们就要算，所以呢他就自己不能出境，他就一直在这个他的那个住的地方，让这些他的弟子带出去，然后让他这些弟子带出去里面呢，在这个商队里面，他们要算这里面还是会有小乘的学者，所以他们一路上他们就是一直在谈论他们的师父有神通多伟大怎么样子的，这些情况呢要出境了。那这些小乘的行者呢又派人呢回来报告这个宫廷里面说，哦，他们现在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走到哪里了、啊、走到要出国境的时候呢，二十几个人要出国境的时候，他们原来我说哈，有十个人加一个就是福如坛这个人呢，就有十一个人，再加上商队就二十几个人。要出境的时候呢，那个小城的这些人就已经在那边等住了，说这个经典不能出去。他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带经典出来啊？说有啊，你们就是带着这个烧不坏的那个经典，这个是我们的国宝，不能带出去。那些人说没有，我们只带商品。就是一检查的时候呢，里面全部只有商品。他说诶，那你们不是有十几个人要过去吗？他说没错啊，我们有十个人啊，我们的这个名单都在这个地方，有十个人要出去啊，你们发现少了一个人啊，他偷渡掉一个人啊，他这十个人的名单在上面，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带着这部的经典从小道就已经出进去了，就是没有从正式的关卡出去，什么走私，所以这部经啊是走私出来的，就是没有经过正道，但是呢他时间一直给他们拖，一直跟他们拖，让他那些人能够守住这个不是真正的经典的地方。事实上到关卡的时候呢，就是只有那一个人是谁？福如坛。福如坛呢，他带着经典冒着生命的危险走私，从于田国呢走私出来，就到达中国的洛阳。那这一段的时间，二十几天的时间呢，这个朱士行呢，他就一直在他的家里，在他住的地方，在他住的寺庙，一直在天天在打包行李，啊、哦，甚至天天在准备要出境。然后呢，他就心里也很急，他一直在着急他的经典到底有没有出去哈。然后他呢，一生里面哈，他一生里面呢，他就没有再回到中国，他一生里面也在没有看到这一部经的翻译的最后的结果哈，他都没有。那么这个你想说带过来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没有啊？这个福如坛把这部经带到中国以后呢，一直要等待翻译的人的时节因缘哈，再等多久呢？再等五年哦，所以才开始翻译。那么所以他福如坛呢，把这个经带出去以后，他马上派人回去哈。派人回去跟那个朱士行讲说已经带出去了。那么他们开始翻译的时候呢，他也马上派人回去跟那个他的师父说这部经开始翻译了。所以这个朱士行呢，他一生里面他就得到这两次的消息，就一次就是带出去他很安心，一次就是开始翻译他也知道。但是这一部经翻译完的时候，朱士行已经死了，所以他在一生里面他没有看到这部经的汉译的成果出来。所以呢，他这个是我们中国佛教史上一定要记他一笔，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人。而且他死的时候呢，这个后来好像是，对不起，我不是很记得，不知道是法显还是道安大师对他最后的评论，他是什么？散行于于田。什么叫散行？散就是分散，就是他要死的时候呢，依照中国的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就是烧嘛哈。拿了一堆草才烧，这些木材通通烧光了，都烧光了，这个朱士行呢都还是完整的，这个人都还是完整的，所以他有一股的意志力在这个于田呢、啊、 那后来呢，就是于田的那个出家人呢，去跟他说，他说你的心愿都已经达成了，其实你也已经达到弘扬大乘佛法的这种心愿了。这个人呢，四大相聚是在这个地方，使得哈，你要甘愿的四大一定要分散，你不能啊个给掉的丢啦哈，你不能火已经烧了，那个木材都烧光了，你还不散掉，所以这样子一跟他一说的时候呢，他就病作呼吸啊，这个诸事行哈。所以他到最后是散行于于田，就是他自己最后的还有这一个表演这一首哈。所以这一部经呢，到后来等了五年再翻译哦。那么在翻译里面呢，就是等什么人呢？一直在等一个哈，竺法兰。后来翻译的这些人哦，就是不是像前面一样单独翻译了，就有中国人、有西域人哈，这些合译啊。就是开始有合意的这种工作。那么竺法兰、祝泰玄、周玄明这些都是出家人哦，他们合意这般若经的第四会，那么全部把这个般若经的第四会呢翻译完成，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呢？花了七个月又十天，把这个般若经的第四会翻译出来。那么这一部经呢，就是叫做放光般若经。叫做放光般若经，所以你要看这个第四会的放光般若经哦，是诸事行等了20年才看到梵本，带到中国来是等了5年才开始翻译。那翻译呢？翻译了7个月又10天，他这个时间都写得很清楚哈，在公元291年的5月15号开始翻译，一直到12月24号翻译完成。那这个般若经的这个第四会的这一部经呢，在历史上总共翻译了8次，总共翻译了8次，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次啊，这是其中的一次。所以我们今天你要了解的就是诸事行这一个人呢，他呢曾经对我们佛教史上做过很大的贡献，而且呢舍身为法，他纯粹只为了这一部经啊，然后呢就把他全毕生的性命呢都停留在于田。不过对于田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他在于田呢也不是没事做，就在那个地方呢弘扬佛法。只是呢当时那些小乘的学者呢认为说，你虽然把经典带回去，只要你不回去呢，就没人可以翻译，就没人可以弘扬。所以呢他们就请国王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呢这个诸事行回国。所以他也是这样子的原因，没有办法回到汉地来。那他在这个于田呢也是弘扬佛法在那个地方哈。这个是在汉朝末年一直到魏朝的时候了，这个是都是在做一些经典的翻译的工作。那一直到晋朝哈，在走到晋朝的时候呢，晋朝是司马氏哈，这个是司马炎篡位里面统一三国。那么统一三国里面，它就是有西晋哈，开始在西晋的时代。那么西晋的时代里面呢，我们佛教史上呢出了一个竺法护哈，竺法护。这个人呢一直在敦煌这个地方呢翻译非常多非常多的经典啊。你看我们前面在这个安世高或翻译的经典都是几十部啊，那么在这个晋朝的竺法护，他的量就增加很多了。那么他呢翻译了200部左右的经典，所以他又号称是敦煌菩萨，号称敦煌菩萨。那么他翻译的经典里面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还有维摩诘所问经、波州三昧经，还有心道行经，很多。他翻译的经典非常多。那么他花了多少时间呢？也是穷毕生之力，他花了40年的时间在从事翻译的工作。所以他一生里面都是在做翻译的工作，这个是竺法护。那佛教史上我们称他做敦煌菩萨。所以走到晋朝以后呢，就是西晋哈，西晋以后为什么会东迁呢？在我们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五胡乱华，这个你们知不知道哈？你们有没有这个历史常识哈？假装有哈，假装有这个历史常识。 这个为什么会东迁呢？西晋为什么东迁的原因呢？就是五胡乱华。那么五胡是哪五胡呢？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种族的这个外族啊，他呢乱华呢，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汉地呢，就是一直呢产生一种骚扰哈。那么在五胡乱华的当中啊，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呢出现是在五胡乱华的时间，那也是到东晋的时间呢、是西晋我们讲一个那个竺寡妇啊，那么到东晋，东晋是我们讲这个正统的那个我们中国的历史的朝代是东晋，那么跟东晋同时的时间呢，在北方就是有五胡，那五胡呢建立了16国，五胡16国，在这五胡16国就是打来打去，换来换去，朝代哈很混乱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呢早上是什么前赵，下午的时候这国家就变成后赵了，所以是很乱的一个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什么？我们下面讲的这个人呢、佛图澄这个人哈、我们就是今天介绍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出家人，就是朱士行，然后再介绍这个佛图澄。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佛图澄他太伟大了，他伟大在什么地方？他出太多人才了。下面出太多人才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呢，我下面特别把他的那个他们的就是法师哈写下来。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是谁？道安法师啊，是他的弟子啊，他的弟子。然后呢，他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弟子啊，有法和、主法泰、法首、法常、法佐、会生会、道静、法座、主法条、须菩提。这个须菩提可不是当年释迦牟尼佛的那个须菩提啊，不是哈、这个主法条跟须菩提都是属于西域印度那方面的人。所以佛图澄到中国以后呢，因为他太有学问了，功力太好了，那有很多的中国人跟他出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呢、西域的人为了要求法呢，特别跑到中国来跟他出家，所以他的下面的弟子里面有很多的属于西域跟印度的人，还有竺法雅哈。这竺法雅在中国历史上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格义之主啊，就是我们要解释佛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跟你们一些儒家的人讲，他们呢听不懂，他们认为这是印度的文化，而且也不肯接受，所以呢他就是采取一种方便，他说我们佛经里面讲的这一部分就等于你们儒家里面讲的这一部分，那这叫做格义啊。譬如说我们佛经里面讲五戒，五戒是哪五戒？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我们佛门里面讲五戒。那么佛家讲五戒，儒家里面讲五常啊、五常，儒家里面讲仁义礼智信，所以我们的五戒就等于你们的五常，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内容是相通的，这种叫做格义。所以采取这种变通办法来度这些儒家的人，开始的人，这个就是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所以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格义之学呢，就是讲这竺法雅哈。那么道安呢，他下面有很多的弟子啊，我们呢给他写下来。为什么跟他写下来？因为这里面有几个人你一定要认识啊，就是谭毅、法玉、谭辉、道玄、谭介，还有谁？慧远，这个人你认识吗？好像哈、有一点熟悉啊，还有慧持。还有会有，这个是道安法师的徒弟，
他要叫佛图澄什么师公啊。然后呢，我这里面写一个竺法泰，他的弟子呢，我觉得他很有意思，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为什么呢？他的徒弟你看啊，他收的徒弟叫什么？竺谭一、竺道一、竺谭二，我看他没有再收下去，然后谭三、谭四、谭五、谭六、道一、道，这也很方便哈、哦。我们应该跟师傅讲，你们跟他那个就喊数目字就可以了。那这个也不是我们所创起的。你看中国佛教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哎，我们的祖师已经有人开始用了数目字来取名字了。 所以这个他的这些人啊，他的徒弟不止这些啊，这些比较有名的、比较重要的那些人，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就是你要了解他们的态势，就是说他们的师生关系。所以道安法师，下一次我们要介绍道安法师。那道安法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他的师父是谁呢？就是佛祖诚。那道安法师他下面的弟子就是什么？慧远。慧远大师同时呢，那个时候就是有观音罗什出现，这个是我们下一次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的出现。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从汉末开始哈，这些人从事小部的那种翻译，一直走到这个晋朝开始呢，就是人才一直出现，所以中国佛教能够就是在中国发扬跟生根。其实我们看这些人，我们想一想，我们觉得这些人根本都是佛菩萨带来的，他们只会事先一种祖师的身份，他们的本上，我们讲本跟基要，他们的基要就是外面视线的这个形象，或者是他的出身啊，这些都是一些视线，他本地上根本不知道是第几地的菩萨，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佛法，佛菩萨带来的，我们都不了解。那么在佛教史上，这个佛祖诚呢，就是一个用神通度众生的一个人。
讲说五胡乱华的时候呢，在晋朝的时候呢，西晋了南迁下来以后，在北方的时候是五胡乱华。为什么会五胡乱华？稍微讲一点点中国历史上，就是西晋一直到最后那个惠帝的时候呢，那就是开始呢，北方很强大。那么刘渊呢，匈奴五胡里面那个匈奴王呢，刘渊他就建了一个国家叫做汉，他的国号名字叫做汉。那传了四代以后呢，是刘耀，他是篡了刘渊的汉。那他呢，建立的国家叫做赵啊，赵国的赵。那么他呢，这个刘耀篡汉的时候，他建立的国家叫赵。那么他把西晋的最后的两个皇帝啊，叫做闵帝跟怀帝呢，掳到北方去。所以我们西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永嘉之乱。永嘉之乱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晋室呢就南迁，因为永嘉之乱的原因。那他的主使者就是刘耀，那他建立的国家叫做赵。然后后来呢，刘耀下面有一个大将叫做石勒，这里没写哈，石头的石啊，勒令的勒啊，石勒是刘耀的大将。那么他把这个刘耀的赵呢篡位以后，他自己做王。那他自己做王，他自己建立的国家也叫做赵。那我们讲他那个刘耀的赵是前赵，那石勒建的赵呢叫做后赵。我先停一下，我现在不知道我说话都一样啊。魏陶景哈，就匈奴的那个刘渊建立汉，后来那个刘耀呢篡他这个刘渊所建立的这个汉呢叫做赵，后来呢石勒呢篡这个刘耀的赵呢叫做后赵。那这个石勒你就要记清楚了，这个石勒为什么呢？这个石勒呢是建立后赵这个国家，他呢就不是匈奴人，他是五胡里面的第三个，是桀，是桀这个人。那他建立的这个后赵呢，是五胡十六国里面最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小国，但是这个后赵呢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国家，他的势力也最大。那么他呢也势力大，那所到之处呢就是杀人抢劫，以武力在，就是说用武力呢在控制他的国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凶残的人呢，非常凶残的人。那他呢后来了为什么会皈依给这个佛徒城呢？就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这个石勒手下呢有一个大将，这个大将叫做郭黑略，他叫做老黑哈，郭黑略，郭子仪的郭，黑白的黑哈，略就是简略的略。他手下有一个叫做郭黑略，那这个人呢是石勒手下呢大将，然后呢这个人很难得，他学佛， 他学佛，所以佛图城呢，他有一天他跟他的弟子在他所在的地方呢，他自己呢，因为他有神通，他就想说哈，那这个汉地有大乱呢，跟他有因缘，他要到这个汉地来度这些人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的在传记上记载啊，就是在那会角的高僧传里面说，他每次要看我教你们哈，你们回去试试看，他每次要看前因后果的时候啊，他就手掌伸出来，然后拿什么涂什么麻油。啊，你们就是拿那个上等的麻油，这样子一涂啊，涂在他的手上，那麻油一涂呢，他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所以他有一天呢，就叫他的弟子啊过来看看前因后果。我想他如果在今天的时候，一定很轰动啊。他一涂的时候，他就是说汉帝跟他有因缘，他要来度众生。那他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他说呢，这个石勒手下这个郭黑略。郭黑略他说呢，这个是一个学佛的人，为什么他学佛呢？因为他的景象啊有光啊，所以他说这个人可以度，所以他呢就说他要先从这个郭黑略下手。那可见的我们这学佛的人呢，我想我们一定不止景象有光，我们一定从头到脚都有光。如果那个佛图城来一看，麻那个麻油一涂一看的时候，哇，怎么样？文殊真全身发光。哦，那这个是有学佛的人呢、啊，要度的话呢，从这一个人开始度呢，因缘成熟。那他真的就是这样一看呢，他说这个佛图城一看到郭黑略景象有光，他就说他要来度他。那么他要来度他的时候，我今天都在讲故事哈、啊，我不要佛图城讲完，你们忘记诸事行了，诸事行比较重要啊。不过你们自己哈、啊，我讲的都是大略，最好你们自己去看高僧传，高僧传，高僧传里面讲到写的比我讲的还精彩多了。而且我删掉很多，因为佛图城在这个中国所显的神通太多太多了。那么他来那个要度这个郭黑略的时候，他就到他住的那个兵营所在的附近。那么他一大堆部下在河边洗澡，他看到那些部下在河边洗澡，他就在岸边。他在岸边呢，那个时候佛图城来那个中国的时候呢，他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他就在岸边呢，他就故意在那个地方看他们在洗澡，好，他们在洗澡，我就呢，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那他们洗澡他也要洗啊，他把他衣服脱下来，然后呢，从他的他们讲哈，就是从他的这个胸部下面四寸的地方呢，就有一个洞，那么那个洞呢，中间是白的，四面是黑的。然后呢，那个洞好像你们呢，就干那钉头太几个迷灰啊，你赶快都丢了。一种啊，把那些迷灰啊，你推起来，那个白白的那个棉絮拿起来，哎，里面就一个洞。那他这个举动呢，有一个士兵看到说，很那个人好奇怪啊，那个身上还可以拿一块东西出来，然后居然还有一个洞，然后那个他手还居然可以伸进去，然后那个洞越扒还越大，还可以摊开来这样子。然后他就叫那些士兵通通来看，然后那些士兵呢，本来洗澡的通通跑到他旁边来自尊的看，然后他就慢思条理的呢，就把那个洞呢扒开，然后呢就把手呢伸进去，把手伸进去，第一个先把他的呢心脏哈、啊。拿出来，然后在那个河边呢洗一洗，然后他那些士兵看着简直呆掉了。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洗心肝啊。他说你为什么要洗心肝？说心肝当然要洗啊，心肝不洗的话都是一些什么黑心肝的人啊，对不对？心肝时常要洗啊，你不能只洗外面，你们不能一天到晚只洗外面啊。早上起来洗都洗外面，不洗里面啊，所以他们每天都要洗，然后心肝挑出来就洗。先洗完了、哦、还真洗干了，就第二个掏干出来洗哈、啊、干也拿出来洗，然后第三个就是拿什么肠子等啊的挑出来，等啊咱怎样真等呢，所以滴滴挑滴滴挑滴滴挑哈，像这个肠子越拉越长，然后呢拉了，然后到河里面去洗。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呢，他就是肠子洗完他洗胃，那么他在洗胃的时候啊，人工东巴胃会反胃啊，他还真的有办法把那个胃啊拿出来，然后把它反过来，把它翻开来，然后洗里面，然后再复回去。那么他在洗心、洗肝、洗肠、洗胃的时候呢，他在部队里面就有人就赶快有人跑回去找那个郭黑略了，他说哈有奇人异事啊，赶快回来看了。所以当他这个郭黑略跟着那个士兵要回来的时候，他就跟这些旁边士兵说，你们、啊、还是赶快、哦、要做什么回去做什么，要不然等一下你们那个大将回来会骂你们，都在这个地方什么看热闹。 然后他就拿出来比较容易啊，那个上面写说放进去还比较困难，他呢很费力的慢慢的什么把一样外科手术哈、啊，一颗一颗的一个一个呢都给他倒进去啊，倒进去呢，然后再把那个洞本来拉得很大嘛，再给他缩小，然后最后那个一个棉花怎么样跟他塞住啊，就整个都当他把这个棉花这么一塞住的时候呢，那个郭黑绿刚好来了。然后看到他的那个最后的这个举动，当然了、啊，如果你是郭黑烈，你会怎么样？把他杀掉，是不是？会吗？不会啦，哈、哦，就是看到碰到圣人一样的，赶快五体投地的跪拜了，然后呢就请他呢回营，然后呢就是尊之以那个上师之礼啊、哦，对他非常的恭敬。那这个佛图澄呢就跟他说，他说我跟你啊宿世很有因缘呐、啊。我跟你过去生的因缘，所以我今天呢也是都是来帮你的忙的了。所以每一次呢，这个我们刚才讲郭黑烈的上老板是谁？嗯，石勒哈，不要忘记了。现在讲到郭黑烈，忘记石勒，他的那个郭黑烈是将军嘛，他的王啊，他的皇帝是石勒。那这个皇帝每次要打仗的时候，要找大将来商量事情的时候呢，这每一次找这个郭黑烈来商量的时候呢，佛图澄前一天晚上都会跟他讲。他说明天呢这个石勒呢会一定会找你叫你做什么做什么，你就告诉他怎么打怎么打怎么打，哪个地方进哪个地方退。所以呢打了几次仗呢，这个郭黑烈都打胜都打赢了。然后这个佛图澄又跟他讲，你千万不要跟那个石勒讲说我在教你的，他说你自己进步的。所以这个郭黑烈很听话，这个石勒问他，他就说那个石勒也觉得很奇怪最近这一个齁、哦，为什么老是打胜仗，从不打败仗？所以呢，他就问他，哪一天他找他来的时候，他问他为什么你最近突然那么勇猛多智啊，都没有问题了。他说我最近啊读兵书，我最近在研究呢《孙子兵法》，应用在战场上的，所以每战必胜。那个石勒跟他说你少盖了。他说我们两个都是什么大智不识啊，你两个都不识字啊。他说我们两个都不认识字的，你居然还最近研究兵书呢，你说你到底有什么高人在指点你？你再不讲我很简单，我跟你杀掉。以前的皇帝都是有这个方法，你再不把你那个高人引进的话哪里可以。所以这个郭黑烈郭黑将军呢，就不得不呢就把这个佛图澄呢就带领了给了这个石勒哈。所以呢他就带给引荐给石勒，然后呢这石勒呢就非常的听这个佛图澄。所以佛图澄呢在这个石勒手下呢，他就是当他的军师。然后他呢反正在传记上记载他的神通很强，他还有一个能力，他可以听了鸟声铃声，他听到那个铃啊，那个风铃在响的声音，他就可以知道前方的作战呢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然后呢他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我们刚才讲五胡十六国里面这些环纳齁用行经拜啊都好杀成性，因为佛图澄的关系呢，他呢劝他戒杀。所以因为这个佛图澄的关系呢，石勒呢他能够尽量减少杀戮的地方呢，他都有很听他的话。所以因为他这个师父的关系呢，扫掉杀了这些无辜的生灵了，等于是在历史上记载非常多数以万计啊，数百万计这样子的记录。那么这个石勒呢后来呢传给他的儿子是石虎。所以佛图澄呢他是扶助石勒跟石虎。石虎呢他比这个石勒还更恭敬这个佛图澄。但是恭敬是恭敬呢，他们这个父子俩哦总是有的时候呢那会惊呢，会怕呢，尤其是石勒他想这个高人这么高哦，这么厉害，哪一天哦他如果不是出家人想要篡位的时候啊，那我一定没有他的办法，对不对？因为他有御卜先知，而且还有调兵遣将的能力，而且还深得人心，那我这皇帝的位置也很危险。我想哈，明天呢想个办法跟他看，要跟他毒死还是看要跟他什么关起来啊。他这个念头一起来哈、啊、这个石勒念头一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找不到佛图澄了。 他怎么派人去找啊？怎么找啊？都找不到佛如尘了、啊。找到郭大将军的家里面哈、啊，从秘密的世道里面怎么样去找都找不出来。找了几天呢、啊，这个佛如尘就是不见了，失踪了。问那个郭将军呢、啊，郭将军也真的不知道、啊。这找不到了，还有一个麻烦呢、啊。以前是有一个军师做靠山，现在呢，到底这仗要不要打？到底这仗要派多少人打？都没有什么，没有靠山了、啊，没有靠山的很麻烦呢、啊。他就开始呢，很后悔，说。就是我昨天呢起了这个念头，这样不好，所以呢害得这个大师呢弃我而去啊！我应该呢忏悔啊，深受忏悔啊！所以他就一忏悔呢，第二天呢，佛如尘就到他家来了，不用你去找他了，来，说哎呀，我已经找你好多天了，你到哪里去游山玩水？说我哪里是游山玩水？你昨天起恶念，我就不能在这里；你今天起忏悔的念头呢，我就回来了。所以啊，这个。从此呢，这个十二呢就不敢起呢要杀这个佛如尘的这种心意。那么这个后诏呢传到十二，后来再传到石虎，那佛如尘呢就帮助他呢能够就是控制他的整个这个在华北的领土。那后来呢，这里面都还有很多的细节，你们自己去看。后来有一天呢，那佛如尘呢，他自己在那个他的疗房里面自言自语，自言自语说什么？三年，可以吗？三年，不行啊。要不然三个月，自己又摇头，不行。两个月，不行啊。三天，也不行啊。那自己摇头摇到最后呢，出来就是跟这些门人弟子说我要往生了，就跟那些人说我要往生了。那些弟子听说，哎呀，大师你怎么要往生？他说我当然要往生了、啊、我已经活了多少岁了？117岁啊，117岁啊，该走了。他就是想他要在，他知道这个石虎呢后来呢会亡国，他要在这个后赵亡国之前呢他要往生，所以他呢就是很自在的告诉这些弟子里面他要往生，然后写了一封信给石虎，叫他要护持佛法戒杀，然后呢很潇洒的就坐在他的疗房呢，很自在的就走了。那个石虎呢就是对他呢就是以这个国家的非常大的隆重的仪式啊，举办他的丧礼，然后把他埋葬起来，然后给他埋葬起来了，是在那个，我这里有写忘记了，4月8号的时候呢，他就跟他埋葬进去，结果呢，后来有一个人呢，他从那个印度回来的时候，他说他4月8号看到呢，佛如尘往西走，我们讲以后讲达摩的时候，曾经有这种情况哈，所以他在那天他有看到佛如尘啊，怎么回到这个地方来，听到说佛如尘已经呢往生了，结果这个师父呢不相信啊，他就开他的棺来看，开他的棺呢，结果里面呢有什么？一个拐杖，一个钵，让他吃他吃饭的钵，他的棺木里面一个拐杖，一个钵，还有。一粒石头，过几粒酒桃，好、哦，所以呢，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他所护持的这一家，这个家天下，这个天下的家呢，是石家的天下嘛，所以他当时呢，开棺出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三样东西。后来这个石虎呢，被后来的那个姓染哈。冉闵呢夺石家的天下，那么夺石家的天下的时候呢，把这个石虎杀掉，把这个石虎杀掉的时候，而且呢让这个石虎没有不得好死，里面他把他就是丢到那个河里面去，丢到河里面去。那他同时呢，这个冉闵呢，他把这个石虎杀掉的时候，他去又去开这个。佛如尘的这个棺木的时候呢，里面就是一个拐杖，一个钵，那个石头没有了。啊，这个很神奇啊！我们今天都讲神奇的故事啊，就是有这种，就是预兆显现在这个地方。那么后来呢，这个后兆呢，就是被这个在这个石虎的手下呢，就没有 没有再传下来。这是当时在我们讲五十六国里面，我们介绍这后赵这个国家，然后呢他出现了什么人呢、啊、他出现了这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用神通度化众生的一个人。但是他用神通度什么人呢、啊、他是度国王。在这个慧皎的这个高僧传里面呢、啊、他就是赞叹佛图城里面，他用神通度众生实在是不得已。为什么不得已？因为他这个国王，我们刚才讲，第一个他好杀成性，你跟他讲道理啊，你跟他讲说齁、啊、仁慈爱民啊，讲这些道理他不会听你的。第二个呢，这些国王呢他根本就不认识字，你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缘起性空啊，万法唯识的道理，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这一些，所以只好呢用一种非常的手段呢，等于就是在这个两军交战里面先让他能够得到利益，就是让他战胜，然后让他战胜里面才教他什么样子能够尽量减少杀生。所以这个佛如生就是这个菩萨度化众生的手段，他是用一个比较旁支的手段，用神通度众生比较少啊，在历史上很少。但是他用神通度化的众生呢只有国王，他手下的这些弟子呢他全部没有用神通，全部没有用神通，他是用义理在教导这些学生。所以在佛图澄的手上他没有翻译过一部经典，佛图澄呢他没有翻译过一部经典，但是他手下呢出了太多的人才，就是呢他本身教导他们的时候呢都是用佛学的义理之学哈、啊，义理之学在教他的这些学生。那么所以这个慧皎法师呢他讲说他对他的门徒呢只传义理不传道术，不传道术。他在中国的时间呢总共有38年，那佛教呢在他的手上呢就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汉朝末年一直到三国的时候，出家人是不允许出家的，是违反国家的戒律，但是因为佛图澄的跟官方的关系，他呢怂恿这个那个官方里面呢，让中国的出家人得以正式的出家，是因为佛图澄，所以他下面的人才为什么会那么多？然后他也建造了很多的寺庙啊，他建了800多间的寺庙，这个佛图澄，那么他是中国佛教史上哈。外国人对我国文化很有贡献的第一个人啊。那么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些安世高啦这些人，他们也是对，都是外国人哦，他对我们中国佛教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发挥力量最大的，影响最久的就是这个，最早的是这个佛图澄。原因出在就是说他下面出了道安法师，还有出了这些我们讲这个法雅、诸法雅，还有除了慧远、慧持这些人呢、啊，那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佛教你看才传进来，从汉一直到三国到晋的时候呢，马上在中国能够呢脱离原来附属于儒家或道家的思想里面，自己呢能够产生你自己一套的东西，然后让后面的隋唐啊，能够开花结果，产生8大宗啊，都是靠着前面这一些祖师啊，前面这一些传法的人啊，一点一滴呢，逼他们穷身之力呢，为我们这个佛教的弘扬啊。你今天能看到一部经典啊，其实是靠着这一些人的累积啊，然后呢，能够从经典的带出来，然后从翻译的工作，以后再做教理的宣扬的工作，都是一系列的传承下来，到我们今天才能够得以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最早是从他们很辛苦的一点一滴的翻译，然后呢翻译里面一部经他们觉得不满意，他们再翻觉得还是不满意，再翻，如果3番4番还是不满意，干脆就是想办法，就是只有一个办法，到印度去寻找原点，到寻找原点以后再回来，然后再翻译。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下一些很死的功夫。也许我们现在看这个朱士行，他一生里面就会为了一部经，只为了这一部经啊，为了这个法 而牺牲在这个法里面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对他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念。所以我们今天呢，作为一个佛教的弟子啊，其实最基本的哈，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对法的尊重啊。这些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我们应该尊重，只是一个解脱之法。如果我们没有尊重的话，实在对不起自己，事实上也对不起这些从以前一直到现在1000多年来这些传法为这些法而牺牲的这些祖师大德。那么同时呢，我们除了很感念他们，我们也应该呢努力的去研究，而且也应该要很精进啊。人家为了一部经呢，就要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求得。那么我们现在那个经呢，是放在书架上呢，就是哪里能够放光啊？你不要让它呢沾上灰尘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以前的人珍惜，所以他得到他的利益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呢，没有那种珍惜之心，因为太多了，而且印刷术又很方便了，那就没有一种珍惜之感了。那如果我们能够就从这个佛教史的这一点立场来切入来看的话呢，那其实这一些东西，古来的祖师大德他们的珍重珍惜，那我们作为佛弟子啊，其实如果人家一个没有学佛的人或者外教徒要来问我们这些佛学常识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是如数家珍啊，这叫做家珍啊。你是三宝弟子嘛，三宝弟子里面就有很多的珍宝，那哪一些珍宝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常识，然后你应该都能够了解，而且要感到非常的光荣，我们有很丰富的内容宝藏遗产呢，让我们在这里面呢去钻研。我们只是就历史的演进这样子来说它发展的过程。那么这历史的演进是时间性，是一条的，在每一条的当中就有一些点，这些点就是个人你要在里面呢怎么样能够去充实去丰富它的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部分是从汉朝末年翻译开始啊，就是从圣摩腾竺法兰他们的带进来42章经，他们是带进来，他们没有翻译啊，他们带进来。开始翻译的时候是安世高跟智柔嘉灿哈，然后一直讲到那个后面的这个最早的出家人朱士行，然后讲到晋朝有一位敦煌菩萨祖法父，然后讲到晋朝。在东晋开始的时候，北方五胡乱华的时候呢，讲到后赵的佛图澄啊。那么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要介绍的就是晋朝在东晋的时候呢，就是从佛图澄下面，我们要介绍道安法师，要介绍慧远。为什么要介绍慧远？因为我们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哈。然后呢，要讲南北朝的时候。讲魏南北朝的时候啊，所以照进度来说呢，下一次应该可以把晋南北朝的部分结束。那我们要介绍的三个人就是道安法师，还有慧远大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要中国四大翻译的第一个人就是什么？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我们要介绍鸠摩罗什，他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那是外国人啊。所以我们下一次介绍的时代是属于东晋，还有呢南北朝的时代，介绍的人物呢就是道安法师、慧眼大师跟那个鸠摩罗什，他对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所做的贡献。依据我们印有的进度来说的话，就是下一次讲到这个地方。那么隋唐这两代是在第三期的隋唐的时候了，是在第三期。那我们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点，就是因为八宗的成立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佛教大乘八宗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成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介绍。然后其实后面宋元明清就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个只是一种传承只是接续的工作，因为翻译的都已经差不多的，还有教理的弘扬跟发挥呢，在隋唐也都已经准备完毕，那后面只是怎么样子接续的工作而已。所以宋元明清呢只是介绍几个大师，这样子呢我们佛教史呢就可以在大概差不多2个月之内呢就跟他解释。 介绍完毕，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大家不要忘记那个